弟兄姊妹早安，今天我们来读箴言九到十二节。箴言书第九章结构非常精巧，一到六节啊是让我们看到智慧的宴会，然后呢十三到十八节让我们看到的是愚昧的宴会。智慧夫人就像一位高贵的女恩主，她建造房屋，凿成七根柱子。我们知道中东那个地方啊，房屋因为土地稀少啊，都一般的不是那么很宽阔，但是这一位智慧的女恩主却建造了富丽堂皇、宽阔美丽的房屋和宴会厅，来吸引、呼召大家到她那边享用生命的丰盛筵席。七根柱子象征着完全，他也宰杀牲畜，调和之酒，设摆筵席，打发使女在城中呼叫，谁自认为愚蒙，谁自认为无知，可以到这里来吃饼喝酒，也能够舍弃愚蒙，就得存活，并走光明的路。这是何等美好的一个图景。但是呢，愚昧的妇人在那边嚷嚷叫叫，她是这么的骄傲自负，啥都不准备，就自己衣衫不整地坐在高处的座位上呼叫过路的人。他纯粹是用邪恶的、赤裸裸的宣言来诱惑人，说偷来的水是甜的，暗吃的饼是好的。这里就是指啊那种不正常的性爱，来说到我这里来啊，就一定会得到快乐。但是最终的结局呢，却是落入阴间。所以这一位智慧者呀，就对着自己的孩子说，你们到底要拣选哪样的一个筵席呢？你到底要跟哪一位夫人来结合呢？所以啊，就特别提醒说，敬畏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人呢，是借着智慧让自己生命得益处，年岁加添。所以若有智慧呢，就对自己有益，若是邪慢呢，就会使自己承受邪慢的后果。那接下去第十到十二章多是反义的平行句。那十章的一到五节讲到财富的问题，六到十四节提到言语的影响力，十五到十六节啊提到财富与安全的关系，十章的十七节到十一章提到行为与命运的关系，十二章提到言语与行为的关系。我们在这里也看见智慧之子会给家里边带来多少的欢乐。他们呢不是依靠财物，乃是真正的迎着公义而蒙福。所以公义正直的品格本身啊，比财富更为宝贵。而耶和华呢，也必然的会使义人不会受饥饿。但是恶人呢，一心想着赚钱，急速想着发财，到最后呢，想着好吃懒做，享用得来的财物，但是呢，却最终走向败落。所以真正的智慧是殷勤，是心里边谦卑受教，也能够在社群中让人得生命的泉源，就是他的口是生命的泉源，他能够来遮掩人的过错。这句箴言经节特别感动哈，恨能挑起争端，爱呢能遮掩一切的过错。是的，当我们有着恨意的时候，连没有争端的地方我们也容易惹起争端，带来气绝和裂痕。但是当我们有爱心，我们就会爱那些犯错的人，也能够遮盖他们的过错，甚至纠正他们的过错，也凭着爱心说诚实话。所以也但愿我们能够因着爱而遮掩人的过错，也知道说连我们也都有过错，所以我们也能够不离不弃，死缠烂打，一起成长。因为明哲人嘴里有智慧，但是无知的人最终 背上受刑罚。所以我们看见义人因为知道智慧的可贵，所以他就勤劳带来生命的更新。恶人呢，他哪怕财富增多，但是实际上也加速了他的罪和败亡。所以啊，我们也看见人有什么样的行为，种下什么就会收获什么。我们也看见这个诚实和公义带来真正的安全感，但是呢，邪恶带来一时的财富，但是呢却加上忧虑和痛苦。所以啊，我们就最终以结局来看，到底是建立还是毁灭，到底是仁慈还是尖刻，到底是生命还是灭亡。所以当我们带着欲望去做事的时候，表面上好像适得其反，但是呢，最终我们也会在上帝的眷顾之下来得着恩惠。所以依仗自己财物的必然跌倒，但是呢，义人却发旺如青叶。也看见有智慧的人必能够来拿取生命，在这里翻译成得人，也就是说是自己得也让别人得。但是呢，恶人却败坏生命，让自己损失也让别人损失。所以在这里多次来提到言语的重要的影响力。所以言语是生死攸关的大事。我们知道有一位国王啊，让他的厨师上一道最美的菜，结果他的厨师呢就上了一道舌头，然后呢国王又让他上一道最坏的菜，结果这一个厨师又上了一碟舌头。国王呢就很疑惑，说为什么最好的菜跟最坏的菜一样啊？这个厨师就说，这个皇上，人凭着爱心善用舌头，它就是世上最好的东西，但是如果呀麻木不仁的胡乱的使用，它就是最坏的东西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义人的口啊是生命的泉源，但是呢恶人却用舌头带来败坏。在这里我们也看见这个言语是从神而来的珍贵的礼物。这个庞加教授说呀，他说说话的能力来得那么自然啊，容易让人忘记那是个神迹。语言不是文化手工艺品，像我们学会怎样描述时间和谈经论证一样，而是上帝给人类大脑的禀赋。所以基督徒也知道说是上帝给了人言语的能力，而且呢，言语可以传递真理，因此言语是何等的重要。所以啊，箴言对语言的描述啊，显示了这是神给人的恩赐，这一份礼物何等的宝贵。但是呢，很多人常常浪费和滥用。所以箴言啊，将好的话比作金银，说义人的舌乃是高银，恶人的心所值无几。所以我们也看见好的言语犹如清泉，但是不好的言语犹如污秽的下水道。所以我们对好的话应该有聆听的心，对坏的话有分辨的心。而合宜的话呢，就像营养丰富的食物，使破碎的心得以医治。所以我们就更知道言语是神的恩赐，就更应该不滥用。所以我们每年都听到一些人用言语胡乱的运用，每天都会听到，所以我们就更不要冒失开口。第二，在箴言中我们看见言语可以用来行善，言语可以带来和平，止息纷争，言语能够使罪人回转，言语可以教导无知的人，言语呢能拯救逐渐败坏的人，言语能鼓励担重担的人。人心忧虑取而不深，一句良言使心欢乐，口善应对自觉喜乐，适合其时何等美好。所以我们也若能够与圣灵同行，有主教导，我们就能够用言语啊 来给世界带来光明。所以我们不可以向弟兄姊妹说丧志的话，也不可以传播不适当的话、不对的话，更不可以论断和苦读。所以我们如果能够谨慎言语，就会用言语发挥更大的威力，来医治心灵受伤的人。也但愿我们能随口说造就人的好话。第三，我们从这一部分的箴言也可以看到，言语可以用来作恶。我们看见像创世纪第三章一样，魔鬼用语言来诱惑人。所以啊，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当代人每天接触超过1500项宣传，那有多少的这个错误诱惑的宣传啊。我们看见以谎言伤害人，以闲言伤害人，我们也看见以媚言，就是媚俗的话伤害人，以愤怒的话伤害人，以鲁莽的话伤害人，以烂言伤害人。多言多语难免有过，禁止嘴唇是有智慧。那当然只说不做也会造成伤害，诸般的勤劳都有益处，嘴上多言乃至穷乏。所以在这一部分箴言也看见第四，只有神可以帮助我们善用言语。所以大卫祷告说，耶和华呀，求你禁止我的口，把守我的嘴。这是有智慧的，也是好的榜样。所以我们愿意靠着神才能够说出正确的话，也能把话说得合宜。明哲人嘴里有智慧，智慧人积存知识，智慧人的心教训他的口，又使他的嘴增长学问。所以很多时候最不需要说话的人说话最多，但是最需要说话的人话说的不一定完全合宜。很多时候我们真的需要圣灵引领我们，让我们心里充满神的智慧，能够善于用话来造就人心，也善于对我们的心说鼓励造就的话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读了这一部分箴言，愿意你能活出这一份智慧，也能运用神的智慧说造就人的好话。愿神赐福你。我们一起祷告。特别怜悯的天父，谢谢你借着箴言来提醒我们，我们都是不会说话的，求你使我们有智慧，会说造就人的好话。也求你恩待我们参加智慧夫人的喜宴，走向生命的丰盛。愿你恩待赐福我们。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